感谢主，今天早间在国本聚会当中与我们的丰富的同在。在开始今天交通聚会的时候，我们先唱一首诗歌，是636首。636首。朝鲜姐妹这个家还在外边，所以有四位弟兄姐妹在外边，有六位弟兄姐妹回到我们的当中。所以我想主是把我们弟兄姐妹们带到那一边他的美意，所以今天早间主要的时间是交给我们这六位弟兄姐妹来交通主接着基督客会在他们里面的工作和他们里面的感受。所以我们然后如果主允许还有时间的话，在这些弟兄姐妹们交通完了，还可以有其他弟兄姐妹们的感动的交通。在开始交通之前，我们先仰望主有一个祷告。是奇妙测试前的山永在这今，我们实在是知道你不但是天地万物的神，你叫我们是有一个永恒的目的的，你要把我们这些无愧不贪的罪人一个一个从罪业和泥土的当中拯救救拔出来，并且将你自己宝贝儿子的生命赏给了我们，让我们与你的性情有份，让我们有一天能被你母亲你儿子的形象。你宝贵的儿子是我们救恩言的延续，你他要把宗主带进荣耀的里面，所以我们每当想起有我们所得的这个莫大的救恩，我们实在要敬拜你。主，我们今天环绕在你的宝座的面前，父必坐在天上破耳而听，你要听你儿女们来诉说你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恩典，你来听你儿女们里面这一个新的生命的赞美和感谢。所以我们将今天早间的交通聚会全言交在恩主的手中。主，愿你用你自己的圣灵来带领你的儿女们，好像当初五旬节那个圣灵的工作一样，把你的儿女们一个一个的拯救到完全的地步的里面。主，愿你今天早间功夫的与我们同在，我们也愿意有一份被圣服的心俯伏在恩主的面前。我们也无用的仆人 对我们的主说，主，请你说，仆人静听。主，我们仰望你，自己来施恩，感谢赞美荣耀全能都归给我们的主，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感谢主，我先将时间交给副弟兄。
现特会呢是7月27号到7月31号，在温哥华。大会的主题信息是以赛亚书的43章第10节，你们是我的见证。有5位弟兄做出口。那江弟兄呢的题目是你们是我的证。王国显弟兄的题目是教会是基督丰满的见证。Dana Condon 弟兄的题目是使我认识他。孙国铎弟兄的信息的题目是效法他的死。彭广纯弟兄的信息的题目是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信息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甚至 overwhelming， 所以在 before 我开始交通之前呢，我是鼓励大家上网站可以听一下，即使是我们去参加聚会的，还是有些还是不是很得着，或者就是说太丰富，还是需要再听。好，那如果说用我自己的话把这个整个信息来归纳一下呢，大概有一些点我们讲到的。第一，做基督徒不仅仅罪得赦免上天堂而已。讲到一个点，见证是什么？那见证不是仅仅是神在我们身上的祝福？见证呢，其实是更要把神的性情和美德表现出来。救恩的故事呢，是怎么样开始的？在这条路上呢，怎么样继续的往前？那个结局是什么？教会的见证是什么？与个人见证的关系是什么？见证与见证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如何解决救人的问题？如果说用我自己的话呢，我想这些弟兄们的交通呢就 cover 这些的 field， 我想其他弟兄姊妹可以补充。那我的交通的我的感觉就是讲交通，就是孙弟兄的第二堂的讲道。孙弟兄呢就是笑他的死。孙弟兄的第一篇信息呢讲到基督的死，他的意义，他的能力和在我们身上的功效。但是我要交通的是第二篇，就是讲到死而复活的见证。那第二篇里面呢有几个点我想交通一下，那具体的希望弟兄们能够去听，因为非常非常好，非常 solid 的信息。然后这中间如果我有一些得着，我就那一点有点补充。主题的经节是腓立比书的3章10节跟11节，就说中文的翻译呢，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那英文里面呢是比较更好像更 close 一点，就说晓得和他一同受苦呢，就是里面呢是交通与他的受苦。那效法他的死呢，其实更准确的讲是磨成他死的形状，不是外面的一个效法。孙弟兄讲到效法他的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是一个根基，是一个关键的经历。否则我们的认识只是在头脑里，主的恩典显不出来，侍奉也没有果效。 他讲到孙弟兄讲到有一个点，就是主观的见证和客观的见证。客观的见证我们经过在五旬节那时候呢就已经反映出来了哈，那就是那主观的见证，就是主不仅是主要复活，门徒也要经历从死里复活，从生活和侍奉里面来见证他。这一点就是我就有点补充，就说其实客观，我们都在一个客观的里面知道主已经复活了，主复活的能力会运行在我们的中间，但是在主观的里面我们缺少有这样的经历。缺少这样的经历的原因就是我们自己，这我们要在神面前要问自己，我要问我自己啊，弟兄们也可以问自己，弟兄姊妹们，我们对神的话是不是很认真，我们是不是真的愿意磨成他死的形状。孙弟兄讲到一个点，就还有就说基督的死是一个过程，而他的目的呢是一个复活，是非常荣耀的。他讲到这个死是有一个永远的性质，就是说在启示录上我们看见那个在宝座上的羔羊被杀的，所以我在听到孙弟兄这样一个这个死带着永远的那个性质的话呢，我里面有点激励的。如果我们愿意在主的事上我们来效法他的死，其实在永远的里面我们也被带进这个，在这个永远的里面，我可以更大胆的说我们在永远的里面是能够被纪念的。所以不仅是好像我们现在有一个摆上，其实在他复活的里面，在神永远的里面，我们在羔羊的死上有份的话，我们在永远的里面有那个性质，有那个纪念，被纪念。那孙弟兄用个非常形象的图画来讲到主耶稣的两幅图画，我觉得非常的好，也非常的简洁。他就说讲到羔羊就是两幅图画，一幅图画就是祭坛上的羔，从创世纪一直到约翰福音，还有一幅图画就是宝座羔羊，从使徒行传一直到启示录。他这样的一个，他说虽然是一个很粗的一个划分，但是我觉得是非常的也是非常的贴切哈。孙弟兄呢很风趣，讲到我们应该死得对啊，不能什么叫对的死呢？那就是效法是必须是基督的死啊。那他借着保罗借受浸告诉我们如何进入基督的死，非常非常有意思的非常好的一段交通，我这里不讲，请弟兄姊妹们去听那个信息啊。他然后呢他讲孙弟兄讲到用罗马书的6章6节讲到一个事实，这事实就是主耶稣与主同钉十字架的事实，然后用8章13节讲到我们的如何的来实行啊。特别对我有感动的就是说这个与主同钉十字架是一个延续的一个过程，而不是我们今天在某一件事情上或者说我们愿意，而是我们生命中在我们的经历中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钉十字架不是一个与主同钉，既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又要有主观的经历，而且是一个持续的。那最后一点呢，孙弟兄讲到在经历中还有两个字，一个是耶稣被交于死地哈，那这个是一个父神的一个主动的一个行动，我们 被教育是非常被动，是一个主动的。然后呢，有一个个人的责任，就是说我们身上要带着基督的死，这个带是我们个人的责任。那听了孙弟兄这一篇的讲道之后，确实我在想，就说对我自己，对我们的侍奉，如果我们确实身上没有带着主的死的印记，没有那个愿意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那很难有一个复活生命的实际可以出来。那孙弟兄呢也鼓励我们，就说我们要做我们应该做的，就是我们负责在自己在主的在死的身上与他联合，那主呢负责在复活的形状上与我们联合，他复活的能力会运行在个人和聚会的中间。我愿意借弟兄的交通呢与大家有一点的分享，虽然好像道理我们可能都明白。那我们在我自在祷告的时候，我也常常喜欢用这句话，就是说我们所当明白的我们仍旧不明白，这句话好像挺属灵的。问题毛病在哪，在这个根在哪里呢，就是没有在十字架的功课上有一个真实的一个学习，在与主的联合上，与在那个在死的形状上与主联合，可能就说常常 fail 吧。愿主的话呢来提醒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愿意因着主的爱的激励，我们愿意走在那一条的道路上，愿意用真实用灵和真实来敬拜我们的主，来跟随他。我的交通就这一些。
那接下来我交通，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丰富，交通不完的。不过对我最大的感动就是说，刚才弟兄交通过了，就是这次的聚会的主题就是你们是我的见证。那我再回头再看这章，就看这一句完整，我读一读，因为对我触动特别大。那个这个就是以赛亚书43:10，我把它全部读一读，好吧？他说：“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所拣选的仆人，既是这样，便可以知道且信服我，又明白我就是耶和华。”在我以前没有真神，在我以后也必没有。所以这句话，你们是我的见证，是那一位唯一的真神，以前没有，以后也没有的那一位神，对我们这些所有被他拣选的人说的这句话。我听了，其实我真的有的时候在想我自己吧，对我们所蒙的这个就没有看的那么serious， 真的是没有那么好像我们就只信主了，神真是把我们从罪和死里面救出来了，我们也蒙很多的福分，我们也很感恩。但是真的是说，神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是他的一个目的，救恩的目的。我真的真从来没有这么好像这么 heavily， 就是好像得到这样的一个感觉。那我主要想交通江弟兄的和那个王国显弟兄的两方面的信息。那第一个就是江弟兄他说，人的被造就是为了荣耀神，这就是一个最 initial 的这个一个目的。那他也是花了一点时间就讲到，人被造之前还有一次创造，那就是创世纪第一节和第一章第一节和第二节之间的那个事情。那基本上就是说，神第一次创造了那个最高的，就是天使。那其中我们大家知道，就是天使长那个明亮，他曾经有很多的 power， 是很神把一切的荣美都赐给他。但是他大家若是有印象的话，就是在那个也是以赛亚书里面就提到了，就是说以赛亚书14:12里面，就是那成为这个明亮之星的路斯伯开始看自己，他说我要，大家若是去读就有很多的我要，最后以至于他说我要升高 与至圣者同等。那弟兄就特别提了这一点，就是说从天使的堕落也是看我们人，就是说当我们看自己是非常危险的。他说看自己的危险基本上是两个，一个就是骄傲，要不然那就是很失望对自己。所以呢，那就是因为这个天使的堕落，然后就后面神就创造人，他创是想要盼望是借比天使低一点或者说微小一点的人来见证并荣耀他。那弟兄这个江弟兄也提到，就是神是按照自己的形象来造人的，他说不是是外面的那个形象，而是根据神内在的形象来造了人。所以神的很多的一些的本性就是进到人里面的，神也让人能够盛装神他自己。所以说人是为了神的旨意而活，本是合宜的，就是我们被造的目的就是，所以我们就是应当理所当然是应该为他而活。哦，然后呢弟兄有一个事情我以前也没想过，我可能就是弟兄说神给其他的动物都是以皮毛为衣，有个衣服的，但是神他说难道他造人就因为我们知道神人不是堕落了以后他就赤身裸体，看赤身裸体就觉得很羞愧嘛，他说神不会给不能穿衣服吗？他说我想不会。那弟兄就交通，他说是神是用他自己的荣耀以来作为人的装饰衣饰。所以呢就是说当人犯了罪吃了那个神告诉他不要吃的那个果子的时候，他就犯罪了，神的荣耀就离开他了。所以人这时候看自己就是赤身裸体的，就是觉得很羞愧，所以这个是一个结局。那弟兄还提到就是说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他说难道这是不好的吗？他说他自己的感觉不是，就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但是神的心意是要让人吃那个生命树的果子。也许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是第二好，次好的，但是很可能比其他所有的果子都好。但是呢他说神的心意因为要人是吃这个生命，但人生命没有吃生命的果子，却是反倒这个分别善恶的果子呢，就是好像人的里面那个就是想要从神那里独立出来，从神那里分开出来的那个，其实那个就是把罪带进来了。所以呢这个这一个我以前从来没想过，也跟大家一起交通。那自从人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心思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好像这个罪就进到人的里面，就是人就失败了。但是呢人会失败，神确实不会失败，所以神就用他自己的儿子这个救恩来重新来恢复神的这个这就是就是最初的旨意啊。那还有一个就是弟兄就讲到这个我们的主耶稣，他是就是神，就是神本体的这个真相。但是就是刚刚也提到，就是说在腓立比书2:6到里面讲到我们的主耶稣，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那弟兄很强调的就是说，其实主耶稣他就是神，他不需要强夺，他就是神。那他这里用了一个对比，就是说撒旦就是说，就因为他本身是一个天使，他却用强夺想要得这个好像与神同等。所以呢这个是，所以他这就是一个堕落的一个原因。第二个弟兄讲到就是特别强调的讲到虚己的这个事情，那他就讲到倒空自己，完全倒空。主耶稣他真的是除了神的性情在里面以外，他所有的荣耀，他意思所有的荣耀都倒空了。那弟兄也特别就提到，就是说 主耶稣他自己除了神的性情以外，他所有的荣耀通通倒空，说可以说没有一样来的。但是他说我们这些人呢、啊，其实除了罪以外没什么东西，好像常常舍不得，就是说舍不得，真的看起来都是、除了罪和己没有什么好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对我自己也是提醒，就是很多时候神要我们倒空啊，不要舍不得，因为真的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值得留恋的。那还有一点呢，就是说也是很提醒我的，就是说他弟兄讲到就是在变化山上的那个状况，他就是说在变化山上我们能够看见的就是主已经在父的眼里是一个完全的人了，他是那个时候他完全可以升上高天，也满足父的心意。那但是他提到，他说假如主那个时候就升天了，大家跑到天上一看，哇，天上就主耶稣一个人嘛，就没有人，那我们这些人怎么办呢？所以主就是为了你，也为了我，为了我们这些人得到这个，他就定义就是要顺服父，就下了那个山。那我后来我今天也在想到，那彼得他们几个人也看到这样的荣耀，他们也是这样的心思，最好在那里搭个帐篷，我们就不要下来了。但是真的这不是神的心意，神要他，主耶稣他自己下了山，他也要跟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也要下山，就为着神的那个成就，他真的那个旨意来走前面的路。我想这对我来说是很大的一个激励。我们有的时候好像也在自己在追求神的上面也很多得到很多的好像享受啊，但是这个真的不是神最终的那个旨意，神要我们也跟他一起来下山，来走那个十字架的道路，为着神更荣耀的一个心意。那我想这个就我就把这个心意就接到这个王国显弟兄的这个信息，王国显弟兄的这个信息呢，就是说教会基督丰盛的见证。那么我想我们大家都教会这个这是很清楚，教是一个人，是一群人，是整个全宇宙的那个教会，那都要来得这个基督的丰盛，而且我们就是这个基督丰盛的一个见证。那主说你们是我的见证，神的拯救是有一个更高的一个目的的，他拯救一群人，那这一群人就是我们现在的教会，而且这一个教会一定要带出一个事实，那这个事实就是基督的丰满。弟兄在交通他说基督怎样在神面前蒙爱，教会也要从基督那里得着这个爱。那基督一切的丰满都成了教会的丰满。教会呢，神的目的是要教会带出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呢？神怎么样他的心意才能满足呢？那这一次也是讲到，我觉得弟兄这样就是在好和可能听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是还没有满足，怎么神还没有满足，就一个一层往下讲。但是我觉得可能还去重新听，但是我就把我自己一点点的领受先交通出来。那第一个就是说，教会是一个基督的一个身体，大家我们这个从道理上都明白啊。那教会呢也成了神所寻找的一个安息所在。那我们今天在敬拜神真的是让神在那里心满意足。那神的帐幕要建在人间，那就是神要使教会与他完全连接，成为让神心满意足的一个器皿。神呢又要借着教会来代替以色列承受一切的祝福。神也要借着教会在一切的事在设立他的国度，把万事万物重新带回到一个对的位置。那还有就是让教会来享用神的一切的丰富。教会的功能呢是把神的计划带到那个完全的地步。后呢他还讲到就是最后到了启示录，我想这个对我来说是非常的一个很大的启示吧。我想也是今天为什么要在这里聚会，为什么要服侍，让我们看见神的心意。他说大家去读启示录后面啊，他说其实他提到教会，哦不对，约翰开始说他在 看到那个异象的时候，就是看见天上的那个敬拜，但是缺了什么呢？地上没有回应。他说那神就真的是还不是神心满意足。然后他说当你看到那个敬拜就扩大到全地，这个时候就是教会带进了全地都来敬拜神的那样的一个光景。那然后我们又在那个启示录里面又看到最后就是然后教会呢就成了这个心腹来献给这个羔羊。他说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大的转变，天地万物之间就没有间隔了。大家我想我们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意象啊。他说神的殿没有了，羔羊神和羔羊成了那殿。他说注意，弟兄说注意，当万国万民把荣耀归给神和羔羊的时候，他问了一个问题，说谁替神来承接这个无比的荣耀和敬拜呢？你要去读那个时候，他说是那城，就是新耶路撒冷教会，就是来替神承接那个荣耀和敬拜的。所以当我听到这时，我觉得这是实在是太大了，太荣耀了。这个，所以呢，就是我的心里是非常被感动，就是想到我们今天在这里一同的聚会，追求神，认识神的心意，实在是刚才说到是真的，是因我们所当知道的，我们还是不知道。愿神真的是来免人，让我们在这里一同追求也好，读经也好，是来明白他的心意。那我们的一生能够真的是为着神当初创造和救赎的心意，以及神要最后要达到这个教会达到那个荣耀的这个心意，我们一同来勉励，来追求。而且我一个想法，就是我们不敢稍微失败，我们的失败实在是亏欠了神的荣耀。
很感谢主，就是这次能够有机会跟当牧的弟兄姊妹一起又去参加这个西安特会。那刚才傅弟兄和梁大姐就是围绕着信息讲了很多的得着。我可能在这个地方想主要交通一点，我在这个大会当中跟遇到的在其他地方的弟兄姊妹的交通，我想在这个地方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觉得信息大家在网上都可以听到，那我跟不同的弟兄姊妹的交通是，如果我不在这个地方分享出来呢，就只有我一个人还有对方的弟兄姊妹知道。我觉得就是说我还写了个比喻，就是说如果特会当中信息是主菜，分组交通是配菜的话，那么我认为跟这个弟兄姊妹的交通就是饭后甜点。可能有点不太恰当，但是我个人的感觉确实是这样，就是能够让我们在得到营养，灵里面得到供养的同时，会觉得这个大会更让人回味，而且它的滋养是多方面的，不仅仅是从信息这一个渠道，或者是分组交通这个渠道。很感谢主，这个在这个特会当中呢，就首先我想先交通一下与长姊妹，就是那个修德林姊妹的交通。那跟姊妹交通是的得着是多方面的。然后后来我回来在回想的时候，我就问我自己，为什么我很难总结与长姊妹交通？因为我的得着是全方面的。那为什么是全方面？就是因为姊妹给我们的供养也是多方面的。那姊妹她是从她25岁的时候就开始服侍主，这个是姊妹亲口告诉我的。然后我在这边主要是想总结，在这次大会里面可能有2到3次不同的时间地点的交通。那姊妹提到了在服侍方面，姊妹服侍过小孩子，也服侍过大孩子。然后呢 姊妹也提到了这个属灵的服侍和属世的服侍，然后姊妹就说，她说有的弟兄姊妹会认为我只要在属灵的服侍上面能够贡献就可以了，属世的服侍呢可能我不需要参与太多。其实姊妹说是不对的，就比如说像的服侍，任何一个我们能够看得到的，这些其实都是服侍，而且时候属世的服侍可能会更困难，因为更需要我们真的是摆上自己，也需要我们一定的度量，就是在服侍的时候生命能够得以长进。然后还有就是姊妹也提到了如何传福音给家人，我这个很感谢主。因为有一次聚会的晚上，我跟长姊妹一起回宿舍，我们俩的宿舍挨得比较近，我就跟他提到我上个月回国跟家人传福音，我说效果不是很明显，然后姊妹她就用她的亲身经历来跟我讲如何跟家人传福音效果会好一点。姊妹她就说不要一开始就那么着急去讲圣经里面的故事，可能对没有了解过的会比较的遥远，甚至有些排斥。姊妹就讲她跟她妈妈传福音的过程，一开始她的母亲，姊妹告诉我说她的妈妈一开始是拜偶像的，我觉得我妈也是拜偶像的，然后呢就一开始要多听听母亲时候的故事一些经历，那姊妹就通过在跟她母亲的交流过程当中的一些她母亲的年轻的时候的一些经历然后入手来去讲，慢慢的切入到这个福音，我觉得非常的得着。其实从每一个交通的点上长姊妹都可以展开很多，然后有一次午饭的时间，姊妹专门把很有负担，专门把我们 Dumbo 的这次去参加会议的姊妹叫到一起，包括新蕾姊妹、Nancy 姊妹还有曹娟姊妹，那专门叫到一起，我们一起来交通，我觉得非常的有得着。但是就是说可以看到想跟长姊妹交通的弟兄姊妹实在是太多了，所以我真的很感谢主。那我就觉得像长姊妹这样一位就是多年服侍主，然后才能有这么多的心得，然后来供养像我这样刚受浸不久的姊妹。然后接下来我想分享跟另外一位姊妹的交通，这个姊妹交通的总结一个点就是婚姻的事情上的顺服。那我们都说要顺服，然后在任何事情顺服，但是落到实际上面就是从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点每一滴，所以跟这个姊妹的交通我个人认为是在婚姻的事情上的顺服主的带领。姊妹姓李，是上海人，有一次吃早饭的时间呢，我坐在了李姊妹的对面，那第一眼看到这个姊妹就是印象是她非常和蔼的笑容，姣好的面容，个子也很高。我们从我所坐的航班聊起，我是坐加拿大航班去的，而正好姊妹就在加航工作，可是她却说她经常一坐飞机就头晕，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呕吐。然后我就半开玩笑的时候似的说，我说那岂不是公司的福利姊妹很遗憾的享受不到。她说很感谢主，她的弟兄可以帮他用一些，那这样就很自然的姊妹就很自然的交通到他跟他的弟兄是如何在主里面认识，然后到最后结婚。然后他说其实在这个部分到来之前呢，我个人认为像姊妹位就是说品貌端正又有高学历并且在大公司上班的李姊妹，他的弟兄肯定也是一位高富帅，可是这是按照世人的这样的观点。然后可是姊妹指了一下这个我们当时吃饭的厨房，我们在学校的一个宿舍楼里面的厨房，说我的弟兄就在这个里面上班，在里面洗碗啊。然后他说他是重庆人，我们是在教会的一个姊妹介绍下认识的，他说他结婚的时候已经40岁了，他说在40岁以前我可能以为我就不会再结婚了，可是在主的安排下她遇到了她现在的老公。她说很感谢主，这个时候看到姊妹脸上洋溢着满满的幸福，她说如果我在30岁的时候看到我的老公，我可能不会去顺服啊，因为我姊妹说我的学历比较高嘛，可是当我40岁的时候，经过十年对主的一个认识的过加深，主让我看到了我最看不到的东西。那后来才了解到这个姊妹的弟兄是十年来一直来服侍照顾她在这个瘫痪的母亲，而 这个弟兄的母亲，也就是我们这个姊妹的婆婆，也是个基督徒。所以我想说就是说在这个婚姻的事情上也是要顺服主的带领。然后姊妹说，如果这样一个男人可以很好的照顾他的母亲，也肯定可以很好的照顾我，而事实上也是如此。然后交通完以后呢，因为我要先回宿舍，姊妹就直接去会厅，我们就分开了。我就在想这个姊妹的弟兄到底是个什么样子，这个好奇心。就在同一天的午饭时间，主又让我遇见了这个姊妹，而旁边就是他的弟兄。我这上面写的是，虽然是有岁月的痕迹，但是依然掩饰不住的帅气，所以我主的安排是不会错的。真的就是主里面的这样一位高富帅姊妹，就是那样的相配。我觉得要顺服在主的带领下，姊妹本身身体不是很好，但是呢，但是我觉得有这样一位主为她安排的弟兄，是我觉得是很好的。然后另外一位呢，是跟周姊妹的交通。我在这个姊妹的身上，我学到了就是说，传福音的启示。我之前就是认为传福音可能是我要准备好了，我在某个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才可以。但是实际上从这个姊妹的身上，我看到其实不是。这个准备好不是我自己认为准备好，而是说随时随地都可以，只要有主的同在。那在跟周姊妹也是在一次早饭的时候，同坐同一张桌子，旁边有个空位，那正吃着呢，有一个小姑娘说：“这边有人吗？”然后周姊妹就说：“没有，请坐。”啊，后来才了解到这个小姑娘是来这个学校参加夏令营，这个学校有好多的夏令营。然后当时她就坐在了我们旁边，那周姊妹就很热情的跟小姑娘，其实是在上海读的。小姑娘聊天。我呢，因为当时是看到这个没有身上带挂牌的，就是或者是挂着不同的挂牌的，那就是参加不同的特会。我当时是说实在话，不太情愿跟没有挂这个挂牌的这个外邦人去主动建立这个聊天。但是很感谢主让我看到我的生命还是有很大的亏欠，就是说需要来拓张我的度量。可是周姊妹就不一样，周姊妹她就很热情地跟这个年轻的小姑娘聊天，说她先介绍说我们是来这个地方参加聚会的，然后呢是一个基督徒的聚会，顺便就问这个小姑娘说：“你有没有听说过圣经？你有没有圣经？”然后我当时又以人的这个思想去判断人，我说在上海读书的一个本科的小姑娘，花花世界都看不够，肯定没有。很感谢主，我听到的答案就是我有一本圣经。我非常的吃惊，而且也觉得非常的惭愧，不应该是在主的面前来这样的判断人。然后呢，周姊妹就说，这个小姑娘就说，我原来曾经读过，但是没有读懂，就放在那个地方。然后周姊妹就从这个地方开始，她就说，其实，我看一下我怎么写的。周姊妹就说，她说，这个没有关系。她说，因为就鼓励这个小姑娘说，因为寻求的就必寻见，叩门的就必给开门。她说，等你回去再打开试着读读，说不定就会有不一样的启示。后来我才得知，周姊妹是一个大学的教授，那可能若干年前跟这个来参加夏令营的小姑娘是本着一样的目的，为着美好的前程。可是周姊妹说，那这些在主的恩典面前都不重要。所以我想主他不会突然的把一个陌生的一个人安排在我们吃饭的地方，主也不会把我突然的安排在周姊妹的旁边。那我觉得我的就是真的不是要不外邦人，也真的不是要等我准备好了才可以去传福音，要有一颗传福音的心，热情的传福音的心。而且我后来看到为什么把这个姊妹放在周姊妹的旁边，原来他们之前经历的途径周姊妹都经历过，这个小姑娘若干年前经历过的。所以我觉得很感谢主让我能够在跟周姊妹的这个交通里面能够得着这一点。然后最后我想分享的是跟这个姊妹，她其实是姓钟，是跟钟姊妹的一个交通。 但是我想说一下，就是交通的绝大部分时间，是姊妹在讲，我在听，所以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很美好的见证，那我想我在这个地方能够做的就是尽可能的把这个见证还原出来，我不去加入我个人的任何的东西，因为这个见证同时也跟姊妹有关系。就是主日的早上，我一个人找了一个靠桌子吃早饭，后来感谢主，中姊妹就坐到了我的对面。我一开始还在犹豫要不要先跟中姊妹打招呼，我的犹豫主要是说会不会打扰到她，因为我看她挺安静的在那祷告一开始。后来很感谢主，我就先主动了给姊妹打招呼，我说我在休斯顿聚会，我说姊妹你呢？姊妹说我姓钟，我在纽约聚会。然后姊妹就开始一个美好的见证，就一直说到早饭结束。然后以下呢，我就以钟姊妹的口吻来说，姊妹姓钟，她叫钟恩福。如果我下面是凭记忆写的，如果有错的地方，有了解的弟兄姊妹，请及时更正。姊妹说，我来参加这个聚会是江姊妹帮我报的名。我是他们家的亲戚，就是江弟兄的太太帮他报的名。然后呢，兄的第一个太太江姊妹是我的妈妈的姐姐，然后我叫她姨妈。我以后跟着我外婆也经常到教会去，但是那个时候没有得救。我的外公就是江弟兄的岳父，一开始很不喜欢江弟兄的，他说这个穷传道的没有什么钱，老来骚扰我女儿，经常把她赶出门外。可是呢，江弟兄从来就没有一句顶撞的语言，每次都是当这个我的外公要把江弟兄赶出门外的时候，江弟兄总是说请再给我一点时间，让我把这个地方跟 Mary 交通完我就走。 Mary 就是江太太的英文名字，江姊妹的英文名字。当时我外公也没有信主，因为他还没有得救，那个时候他还在做生意，而且是丝绸的生意，生意做得很大，很有钱。可是后来一件很稀奇的事情就发生了。我记得有一次我的姨妈生了一个重的病，也不知道是什么病，就昏迷不醒，然后也不认识人，太清楚，一直在床上，并持续了一周的时间。然后在这期间呢，我们家人包括江弟兄都为我的姨妈祷告。然后有一天，我的姨妈到我的外婆到我姨妈的床前就唤她的名字，结果我的姨妈就被唤醒了，然后就很奇妙的睁开眼睛，看到了我的外婆，并且认出了她。然后我的外公见到了这一幕就惊呆了。然后我记得当时我外公就说我要在厂里贴通告，说某某时间有喜事，要全厂员工都去参加。然后我当时就很稀奇，就问外公说什么事呢？什么喜事呢？我外公还不告诉我，笑着说等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后来才知道是因为我外公觉知信主，这真是喜事啊。然后当我听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心里就感慨，我心里就想说，我说是不是跟江有关系的亲属都是会这么的讲故事，因为前一天戏当中听到了江弟兄讲爷爷如何信主的事情，然后今天就听到了江弟兄的岳父如何信主的事情，然后虽然发生在上个世纪，却就似乎在眼前。所以我真的是感觉到主是何其的美善和广大，何时何地都有他的见证。然后跟姊妹交通完以后呢，我就去大厅参加博饼聚会。博饼信息呢，是博饼包括听信息都是在一个能够容纳1000多人的一个叫做 Chan Center 的一个大厅里面。由于我返程的航班时间较早，博饼聚会完就要离开大厅去坐大巴到机场，所以我就坐在离会厅的一个出口比较近的过道的位置上。这个位置基本上能够俯视整个大厅，大厅有着现代的设备和高端的装饰。我看着整个会堂满了神的儿女，听着整个会堂一起高唱冠他万王之王，真的是非常震撼。可是真正感动我的是，当我无意间看到了一位站在我们会厅旁边过道的一个学校的工作人员，短发的头发花白的工作人员， 那我看到他的时候，他就站在那个过道，跟我们一起高唱万王之王。然后我真的是就觉得神的儿女，他不论国籍，不论种族，不论职位，就是在主日的早晨，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觉得主的名是值得称颂的。
我这次我去温哥华，其实夏令不 WCCC 有五天，但是我去了十天，我就顺便在朋友那儿住了五天，然后在温哥华转了一下。我反正我在休斯顿一年多，不管是有很多生活上很多方面的，我觉得很 burn out。然后我当时启程去华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我要好好休息一下。然后我确实我住在我朋友那儿，然后确实整个这个行程我都觉得很舒服，休息得很好。然后我记得我快要上飞机回来的那天，我就觉得。我这十天好像到了一个另外的一个世界，就觉得有种恍然，就觉得我现在到底在哪儿。但是这十天里面，主给了我一个在里面给了我做了一个变化，但是我知道我当时还没上飞机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变化我要把它带回到休斯顿来，然后也彰显在我回来以后的生活当中。这个变化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主会趁着这个时间给我这个变化，也许是因为我里面那个状态也是很需要，也比较准备好了做这个变化，就是给了我那一颗作为一个 subordinate 的一个里面的一个可以顺服的一个 attitude。我觉得我之前这一年多主给我创造很多环境是因为我很多时候行事为人以在世界上的人的这个思维模式这个 rationality 为标准，没有能真正的做到从内心里面的那个顺服，那个忍耐。然后我心里面是很明白，在温哥华的这十天，主让我做这个变化，也让到我人生以后多少年，我是要带着这么一颗心，这么一种 attitude 去生活。OK， 然后讲到大会，我觉得大会。真的是有这么多弟兄看得出来，有这么多弟兄姊妹在祷告，整个会场听信息的时候，那个你能感觉到那个灵是很够的，就是我反正我个人是，比如说同样一句话，不同的人给我讲，然后在不同的情形下讲，我心里面的得着是不一样的，有的时候我根本就听不进去。然后有的时候我一下就可以相信。那像在西安特会的这些信息，我觉得每一讲都是一个 revelation。很多时候很多他讲的点是我没有这个知识去理解他，但是他讲的那个点，因为场上的灵很 strong， 他讲到某一个点，我一下子就 get， 我一下子就信服了。当然这个点有很多，你们可以自己去听信息。我怕我当时 get 的东西，但是我怕我可能讲的会有误差，或者是你们之后要来问我，我又没有这个知识给你们解释。所以我就讲一点让我就是心里面反应最大的。就是这个主对得胜者的呼召， 很多基督徒觉得说，觉得说我得救了，我得到了永生，这就很好。我就是心里面好像觉得说，我也不贪图，我也不贪图以后在天上能有多少多少什么什么。但是其实这个事情不是这样子的，其实这个事情是主和我们立的一个约，是主他给我们永生，但是他同时对我们有一个期望，是要我们做得胜者，在地可以过在天的生活，可以把他的荣耀彰显出来。但是就像江弟兄一开始讲的，我们被造就是要行神的旨意，我们被造是要有他的样式，然后要行他的旨意。那现在我觉得，如果你要是只想要得永生，但是你又不想要追求当一个得胜者，这其实是一种非常非常自私的一种行为。就好像神是你的一个朋友，那他今天为你做了一件事，那如果是在地上的朋友，你都要还他 favor。那么神今天给你做的这件事，给你得了永生，神他想要想从你那儿得到的 favor 是让你可以磨成他的样式，彰显他的荣耀，当那个得胜者。那如果今天你说感谢主，赞美主，我得到了永生，这我在天国当一个看门的就好了，这其实是怎么一回事？这其实是你有一个朋友帮了你，你转眼就过河拆桥，你转眼就说，那你现在要什么我不管了，我得到了我想要。所以对，这个是我最有感动的，就是在听信息的时候就对我触动最大的一点。然后我也是想讲一下，就是整个过程当中和与人的接触，就是可以感到同感灵，不管是从哪里来的姊妹，真的和他们一交通一下就是可以，就是说不了，虽然说的话没有几句，但是一下子就知道，哦，这个在主里这是合一的，就是这个人说一句话，另外一个人心里立刻就是有那个对的那个反应。然后就说两件事，一个是遇到一个姊妹，那个姊妹她家里面其实的情况，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个不小的难处。但是那个姊妹，我看她精神状态，真是在主里面真的是蛮有喜乐。然后她就是追寻主的过程也很坎坷，可能有她人生有可能快十年没有聚会，都是在电视听信息。但是就是这么一种情况，她仍然那个喜乐的程度啊，让我很感动。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就是住在她家的这个朋友，我这个朋友以前是他会就劈头盖脸的用他在学校里面学到的知识理论来反驳 Christianity 这件事。但是我这次去的时候，从他的话语，从他问的问题，哎，我就发现他的心就开始，他的心就是没有比以前要软。然后所以我就觉得也是要为，所以我就真的是心里面真的那个感动是，也是要为其他的弟兄姊妹，其他教会的弟兄姊妹，以及我们平时没有朝夕相处的人祷告。我交通这么多。
我这次是第一次参加那个见特会，然后我就简单交通一下，我先交通整个对这个大会感受，就是我自己我自己的一点得着，就是我本来爱人的意思的话，我自己这一次真的是不太想去的。 就一个是很远，一个是确实也没有时间，很忙。然后但是也是神他自己做的，我就总是觉得里面好像有一个感动，就觉得好像被拖着，就是还是去嘛。然后我是总觉得神既然有这样的一个感动，肯定有他的意思。我就是在祷告，就去之前的祷告，在包括在飞机上，在什么，我就在祷告。我就想这次去我就没有别的目的，我就是想遇见主，我就是想在这个聚会里面来看见主。我没有没有别的目的。然后包括我请假的时候，同事们问我去哪儿，然后我说去 Vancouver， 然后所有人都说哦 Vancouver， 然后说那那个非常 nice 啊什么的地方，你那有一个很好的 vacation。 然后我说我不是去 vacation 的，我去参加那个我们那个 Christian 的 conference。 我说我那个 expect 那是一个非常 intense 的 conference， 然后他们就不能理解。所以我就说我去的这个路上我就在祷告，我就是想我想在那里看见神，我要在那里遇见神，听见神对我说的话。然后一个是我去了以后呢，我碰到那个长子妹，然后他就问我最近怎么样，他说在属灵的上面有什么困惑，有什么问题。然后我就说是，我说我在属灵上是有很多困惑，我说那个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常常心里面很冷淡，就是觉得自己没有那么爱主了，就是还是聚会还是可以参加，然后祷告还是可以，读经还是照常，但是就是觉得里面没有那么爱主。我就有的时候很着急，要怎么办，不是就是摸不着主。然后那个修斯妹就讲，她说不要着急，她说神把我们放在一个黑夜的里面，我们有时候属灵也会经过一些黑夜，经过这些黑夜的时候，说神他知道，他都知道，他会跟我们同在。然后说你就不要着急，慢慢等候就好了。那我就觉得这一次大会神非常的信实，就是在这次聚会里面，因为很多很爱主的弟兄姊妹，他们真的非常爱主，然后就在带这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聚到一起，这个大会的这个，你就觉得神的同在特别强，然后神的灵也特别强，神的灵可以没有拦阻。就是包括讲员弟兄在讲信息的时候，在弟兄姊妹在交通的时候，就觉得没有拦阻，你就可以很释放。然后我觉得真的是那个整体的感觉，就像是最后一天那个弟兄在上面讲，他说就像引用彼得的一句话，就是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就是这个感觉，就是觉得大会结束了，就好像啊，就是那个彼得在变化山上那感觉，主要我们在这里真好。然后那我就简单交通一下我大会里面跟是真的是觉得神的同在可以把我们的灵就是提升到一个就把我们的灵能够提升起来。那你想，我们第一天我们去唱了一首歌，就是叫更高之处嘛，就是是主来扶持我们，让我们能够把我们带到比我们更高的磐石上面。就是我们常常是人是非常软弱的，常常我们看环境看自己，像江弟兄讲的信息，我们看自己的软弱，也看别人的软弱，然后越看就越看就越失望，或者是越看越骄傲。这样的话导致就是我们不能把眼睛定睛在神的身上，我们就不知道神的心意，不知道神的旨意。那这一次神对我们真的是对我的心来说话。然后我们包括我们那个还有一个就是晨更的时候，晨更我以前不知道我们这个晨更是这种形式的，就是没有读经的，就是而且我们晨更的都大家都不知道他是组长，他就是自己头一天来住宿 check in 才知道自己第二天晨更的组长，所以他也没准备。然后他就说我们就为大会祷告，我们为讲员弟兄们祷告，为各样大会的这么多的安排服事的安排来祷告，然后为青少年的服事来祷告。然后大家就开始祷告，因为我们层里面都是相对是年轻人比较多一点，有而且来自各个不同的聚会，有就是在美国的，就是从加州啊西雅图啊像奥斯汀，还有我们从 Houston 来，还有那个在他们 Vancouver 本地的，然后还有从国内来的，有从北京的上海的，还有山东的。 然后大家在一起就简单介绍一下，然后没什么话讲了，就后来就开始祷告。然后我觉得很奇妙，我就觉得本来开始成更的时候，我想这怎么成更啊，然后也没有读什么东西，但是大家一开始祷告，我就马上被带到那个合一的灵里面，非常的奇妙。就是以前就大家就讲哦，就是叫什么 icebreaker， 不用搞什么 icebreaker， 大家在一起祷告，马上就是最好的 icebreaker， 马上就进到那个河里面，就非常的喜乐。我就看真的是神的话是信实的，就把神的儿女聚到一起，不管你从哪里来的，不管你在哪里聚会，一开口祷告，马上就是哦，就真的很喜乐。然后大家就是这样一早晨都在祷告，第一天我们连诗歌也没有唱，就一直在祷告，然后每个人都开口祷告，然后而且那些听到那些年轻的弟兄姊妹在祷告的时候，心里非常感动，一听他们的祷告就觉得他们是有生命的，他们是在神面前有操练的，一听他们的祷告就能听得出来，然后特别受感动。然后后面几天的成更都是这样，我们就先唱一首诗歌，然后就交通，然后也不是交通一下祷告的事项，然后就大家整个一个早上就是以祷告为主，非常的喜乐，我觉得真的是很奇妙。然后这是一个成更是一个，后面还有就是我们信息以后的那个分组的那个交通，分通的时候我比较感动的有大概有三个弟兄姊妹，他们在他们的教就很感动，整体给我感觉就是那些弟兄姊妹他们在主里的年岁都很长了，有的都信主二十几年，不是信主二十几年，是参加聚会参加了二十几年，参加西安特会今年是第三十届，他们已经有的人就二十七八届了参加了，但是你总还是觉得被他们里面那个新鲜的那个生命吸引，他们里面还是新鲜的，就他们一交通的时候你就觉得哇就很羡慕，就觉得神在他们身上还是那么那个生命还是那么新鲜。我觉得相比之下我好像才信主几年就变成就感觉怎么老态龙钟那个感觉，然后我是觉得这些弟兄姊妹他们的生命真的不一样，很那个在我里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触动。然后有一个姊妹她讲到她从明尼苏达那边开车开过来开过去，然后她说她周四那天到的，她事情很多，然后结果她就身体不舒服，然后她也没说什么，结果就安排，但是忽然她就那天就很不舒服，后来就没有办法就进了急诊室了，进了Vancouver刚到就进了Vancouver当地的急诊室，然后他也没跟我们说是什么原因，但是他就说他觉得这是仇敌在做，他没有觉得是他的身体怎么样，他说他知道仇敌开始做工了，他说我知道我软弱，但是我来就是要来敬拜神，我他就说他跟他先生讲说我们来干嘛，我们来就是要来敬拜神，仇敌他不能把我怎么样。然后结果他当天晚上他就出院了，然后他就参加了第一堂的康登弟兄的那个信息，他说他非常的得着，他说这几天他一堂聚会都没有落，我就觉得很受激励。他说就是他的一个交通。另外一个弟兄呢，他是给康登弟兄做翻译的那个弟兄，有一天我们给他分到一组，他说他这些年在大陆传道。他去大陆传道，然后他说他遇见一些人，说以前也是坐过牢啊什么，遇见一些弟兄姊妹后受过熬炼的。他说跟这些弟兄姊妹在一起，说你就觉得他们非 pure， 就是说你一跟他讲话，你一跟他交通，你就觉得他这个人是透明的，你就是这个是这个是神在人身上的熬炼，就是在人身上的那一个工作，他说这个不是人可以做的，这是神做的。我当时就觉得哇，就非常羡慕。这也是其他的一些弟兄姊妹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他们是透明的，他们跟你交通没有什么大的道理，大的道理他们也懂很多，但是他们最打动我的就是他们那个单纯。有的弟兄也说，哎呀，我觉得我最近，哎呀，就没有那么爱主了。我觉得，哎呦，这个是我在主面前好好悔改的。就他们跟你讲的时候，你就觉得非常受激励，他们非常的真实。然后还有一个姊妹，就是她是从山东来的嘛，她也跟我们讲，她就是说她就是讲她主怎么爱她，主在她身上的恩典，就是说她那个 他退休了以后，他可能他就终于可以为自己大干一场了，然后就去开了好多幼儿园，在那个山东那个济南那个地方，然后孩子很多，几千个孩子，然后他就很高兴，他就自己很骄傲，他就说我就是要在享受我自己的骄傲，我就是这就是人的罪，但是感谢主，神真的是特别的爱我，然后我就信主了，信主了以后，神真的还是真的是特别的爱我，然后我就一个一个的，神感动我把这些幼儿园，我把这些东西全都放下了，我全都转出去了，然后我现在我就觉得我就觉得那都是人的骄傲，然后他说我就现在一点牵挂也没有，我现在就想去见主，一点牵挂都没有，然后那个他说那个这次我就特别感动，我不停的记笔记，我记了40多页的笔记，我就一直在记一直在记，然后旁边那个弟兄就说啊你回去可以听录音的，他说哎呀我就是想把它都记下来，然后我就说我要回去跟我的弟兄姊妹交通，然后他就说他坐飞机的时候，他就说一坐飞机，这飞机一起来我的眼泪就下来，他说主啊我又离你又近了一步，那个我现在你现在就把我走吧，然后那个然后你现在把我接走吧，我现在一点牵挂也没有，他说的时候他就眼泪都要下来，他真的很真实的一个姊妹，然后他说但是我今天听到弟兄们的信息，我们还有当跑的路，我们神在呼召那个得胜者，我们还是有当跑的路，还有所信的道要守，还有那个冠冕来，还有那个冠冕来给我存留，然后我就觉得非常的感动，我就觉得我们得救了以后，我们在这个地上每天都在干嘛，就是像姜立雄讲的，我们人创造不是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我们真的是，但是我就觉得很惭愧，真的是得救了以后还是有的时候贪图虚浮的荣耀，就觉得是还是为我们自己，还是为自己的荣耀所创造的，还是顾自己的那些那个天花板上的房屋，就是说神的恩典是很奇妙的，我们就是让我们去得奖赏，我们去跟他一起进到那个荣耀的里面，就是说这次大会给我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得着。最后一点，最后我交通的一点，就是第一天的那个信息，康登弟兄的那个信息，就是因为这次好几个弟兄都在讲以弗所书，讲保罗的那个见证，然后康登弟兄他就上来就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对基督耶稣了解多少，你对他知道多少，说我们的见证，就是他说我们只能见证我们所知道的，我们你不知道的，别人说神的爱那么伟大，那么长阔高深，你也在那里说，但不是你的见证，因为你不知道，你没有体会到，然后他就见证神是真神，但是你自己还去在那里去拜偶像的话，还是有别的牵挂的话，你不是，这不是你自己的见证。然后康登弟兄他讲说你对基督耶稣认识有多少，对他的了解，你这样才去服侍他，你去见你你去你这样才可以去根据我们所知道的去见证去服侍。然后他后面就讲到保罗，他自己他是怎么来见证基督的，他是怎么样，这个他对基督的见证怎么样影响他的服侍，然后他就主要就是以弗所书一二三四章，他每一章就讲一个 point， 第一章他就是讲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就是以弗所书第一章他有他讲到是他讲到现在我情愿与离世与基督同在，但是我还现在还在肉身活着，与你们更是有益的。这是说他是讲到他保罗的见证是基督是我们的生命。然后第二章呢，他就见证基督是我们的mind， 就是说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特别的讲到这个 mind 是不光是心思，还是那个 attitude， 是 the way of thinking， 就是你怎么看教会的弟兄姊妹，你怎么看教会的一些事情，基督的态度是什么，这个是他保罗的一个见证，是基督是我们的 mind。 第三个就是说基督是我们的基督是我们的第三个是什么，第四个是基督是我待会再讲，第四个是基督是我们的 strength， 他说第四个是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 然后这就是保罗他为基督做的一个见证。所以我觉得这个这是他第一天的信息，就挺很摸着我。然后第二天呢，他讲到不光是讲到我们自个人的，他也讲到聚会的里面，就是讲到神的这个见证是在神的聚会里面，就像王国显弟兄他那个信息一样，他是讲神要得着的是一个不是我们个人，神要最后得着的是一个聚会，是整个一个教会。那这个启示就是挺大的，是我觉得这个我以前也听，但是这一次有不一样的感觉，有不一样的启示。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听，尤其是听第二堂的时候，真的没听懂，前半部分根本就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就后半部分他讲到最后启示录里面神的心意成就的时候，那一段我听懂了，所以前面根本也没有听懂他在讲什么。然后我听完了以后呢，聚会结束了以后，我就觉得难道就是我自己没听懂？然后后来我隔壁坐着一个弟兄，他是一个美国人，他在那里，然后聚会一结束，祷告一结束，他就在那里说 What a message。然后当时就看了一眼，我想估计他也没听懂，所以我就回去再思考的时候，我觉得神的心意在聚会的里面，这个启示很大。有的时候尤其是我们刚刚得救的时候，真的不明白，也如果不进到服事里面，我们也不明白。但这一次就是王国显弟兄，包括最后江弟兄，他最后一堂也是讲到神呼召那个得胜者，那个启示录十四章里面那个妇人，他在产难中教会在产难中来，最后得胜者被提啊，得胜者被提这一个过程。然后也讲到神，就是最后神的心意。然后王国显弟兄他的信息里面也讲到，那个翻译的非常好，他说就是教会是今天神工作的中心。然后那个翻译他说，教会是神 spiritual work 的 focal point， 他说 focal point， 我觉得这个 focal point 翻译的很好，是神所有工作的一个中心，不是在个人，他在个人身上工作的目的是为了得着基督的身体。所以我觉得这个启示是很大，我也就觉得这也是看见是神在最后这个末世的一个他的一个心意。就是江弟兄他最后讲的，他呼召得胜者是在今天，是那个 last call， 是 last call， 就不是如果就神，因为神他的就神要来的日子是近了。然后这也是对我提醒嘛，我去交通一些。
我就简单交通一点，感觉这次信息包括跟弟兄姊妹的交通都非常丰富。然后我就从我的角度交通一点，很快的。我发现这所有讲到的弟兄他们信息里面，或多或少直接或者间接都提到说，我们蒙恩了之后不能仅仅停留在得救的这个地步上，而且我们也不能仅仅停留在道理的认识上面。我感觉无论是神借着我们弟兄真是向我们有一个很感觉是一个催促，是要我们再往上再走一步。但是我在想那下一步究竟该怎么走呢？然后我发很多弟兄都交通到了以弗所书，然后我也找到以弗所书这些经文。我感觉这一节应该就是我们需要不当要走。他说第三章第十二节，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的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我感觉这里面说的就是我乃是腓立比书 sorry 你刚才也是说你不是说应该
腓立比书 sorry
这里面说我乃是竭力的追求，是一个竭力的追求，不是是向着标杆直跑，而不是简简单单的走，向着标杆走。我从前也在圣经里面读过很多有说竭力的追求认识他，竭力的进到完全的地步。但是我们自己在读的时候好像没有体会到，说我们只体会到追求认识他进到完全，但是我们没有体会到那个竭力。但是我想跟我自己也有关，因为我很少想到我曾经竭力的尽全力的做过什么事情，所以我感觉自己很难体会到。但是接着我们 这次包括信息啊，包括我们在走在前面很多见证人啊，他们都发现神现在已经对我们是一个很焦急的催促，我们需要来竭力的做一些事情，但不是说竭力的遵守一个什么律法，但我想在这里面保罗说，我乃是竭力的追求，是向着神的一个心意，他不是说我要顺服圣灵，是要竭力的顺服圣灵，不是说我要效法他的死，是要竭力的效法他的死。这里你看到孙弟兄也跟我们讲说他作为一个服侍神的人，不愿意别人看到他的苦脸，所以他就每天都笑眯眯的，但是他说这个是他这种向着自己的死法是不对的，并不是效法基督的死。但是我就想，如果弟兄不是竭力追求的话，很难连这种不对的死很难都体会得到，都很难体会得到。就是我们这个人很多时就不愿意连尝试一下都不愿意尝试，所以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提醒。所以我就想说我们在神面前要有这一个竭力追求认识他，竭力追求顺服的心，这样我们的见证才可以出来。我们想到在启示录里面对得胜者的呼召，他上面就说弟兄们得胜是因为羔羊的血和他们所见证的道，不是说我们想成为一个得胜者就永远不犯什么错误，因为有羔羊的血。但是我们要成为这个见证的话，我们必须要竭力的尽到我们这一份应尽的。我们我想的是常常到神面前来思想，神给我的1000两银子、3000两银子、2两银子，我是不是都用上了？是不是还是在地里面自己一点？我就交通这么多。
我记错了，应该有11位弟兄姐妹去，所以我们还有5位弟兄姐妹可以有交通的，那就将他们放在下一次的交通的里面，如果主有机会的话。主真的是非常美，我是在这个最后的时候，我还是想唱一首诗歌，121首。主实在是太美了，然后这个诗歌唱完之后，我们按照我们心里的感动有一些感谢回应的祷告。
像说